啊，在今天早晨的信息头一堂，我们就讲一个重点，讲到全能者的意象。那么第二堂信息，我们会把意象的内容详细说明。那么在今天早晨第一堂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主给我这样机会，能够来到 Rogers 教会，再次和弟兄姊妹们见面。虽然认识人不多啊，老的弟兄姊妹们我是认识一些，但是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蒙恩，尤其礼拜五晚上我和乡音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见了面，就使我想起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也是在美国信主得救，像牛弟兄这样说的。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所交通的内容讲到全能者的意象，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是讲意象的教会，有两方面这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弟兄姊妹需要在意象上面有点我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和弟兄姊妹有点更多的交通。一方面我知道在这里负责带领的弟兄们他们从工作的角度，从侍奉的角度，很明白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没有意象，没有属灵的方向，我们的侍奉就不会有真实的果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从弟兄姊妹们在跟灵恩运动的接触这方面来看，今天许多的在圣灵经历中间也常常讲到意象，所以也许弟兄姊妹们有这个困惑，那么这两个意象是不是类似的意象，相同的意象，或者相关的意象，他们中间的关系在哪里呢？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主就给我这个题目，叫做全能者的意象。这个意象巴兰所看见的，所说出来的，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巴兰是谁，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从新约里面也可以看见，从民数记本身也可以知道，巴兰这个人本身并不是神所喜欢的人，甚至在新约的时候给他的评论是很坏的评论，说是为利而侍奉的一个先知。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如果看这个人的话，我们不会请他来做一件什么属灵的事情，可是神竟然用他的话来决定日后以色列人所要遇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神竟然把以色列人日后所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了这位先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主权跟他所使用的人，跟所有用来作为传信息的媒介，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情形。当然我们要回到最开始的我们题目来讲，什么叫做意象，或者意象是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个教会是何以谈论意象的教会，因为有各方面的，有至少两方面的这个接触。一方面是在负责的弟兄们中间常常谈论，也在寻求主的旨意，要知道主的意象给教会的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从灵恩的经历里面来的，有属灵的超然的一个看见。那么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分两方面，从三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在一个属灵的意象上面至少有三种情形。第一个，它很可能是个超然的意象，换句话说，像这里巴兰所有的经历一样，当他面举目观看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居住的时候，在24章第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圣经里毫不讳言的，并且没有错误地叫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会叫我们看见超然的事情。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意象是一个从经文而来的 biblical 圣经里的意象。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为着工作上面的意象，这一个是多半是在跟我们的计划有关系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当然要问，这三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因为到底什么叫做意象呢？如果你查一些圣经的字典，很简单，它告诉你一个事情，意象这个字从英文来讲就非常容易解释，叫做 vision。 vision 就是我们眼力如何，我眼睛越来越不好，那么弟兄姊妹们看见我说，奇怪，你怎么现在不戴眼镜了啊？我从前戴黑框眼镜，后来黑框眼镜实在太重了，就戴一副这个文质彬彬这个钢丝的眼镜。但是后来呢，我的汗出的太厉害，把钢丝眼镜上面的两个东西都锈断了，就插到我的鼻子里去了。我想这里不得了，其实不是钢丝，里面铜哈，有很多铜绿，这个中毒可不得了。所以以后呢，就戴了隐形眼镜。其实我的视力是越来越差，可以矫正，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意象？意象就是你的眼力。所以这里从圣经字典上解释，就是说一个人所看见的东西叫做意象， 圣经里讲的意象，如果你从希伯来文来看啊，我想我们不需要卖弄我们仅仅有的皮毛的希伯来知识啊，就是两个字啊，它是Ra'ah 跟 Hazah 这两个字来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也罢，我知道不比你们多多少啊。虽然读了希伯来文，但是并不知道多少。那么到底这两个字说的是什么呢？它可以从我们眼睛看见，可以从我们耳朵听见，可以从我们感官的这个世界里面得着。换句话说，我们眼睛能看见一个神特别叫我们看见的一幅景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很可能我们所说的看见，圣经里所讲的看见，并不一定单纯指的我们眼睛看见的，可能是我们心思里面明白的。所以这里在旧约里面，这两件事情似乎在神来说从来没有问题，也没有矛盾。它可以是我们从视觉听觉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景象。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思里面明白的更真实呢？很难说，海市蜃楼也是从我们感觉的世界看见的。到底这个东西存不存在一个光的作用叫我们看见了？所以到底我们所看见的是不是真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难说。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可以从我们眼睛看见，可以从我们心思里面明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他的目的，而不是在于那个过程，叫我们能够明白，而且看见的也需要经过心思的判断才能明白。好比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叫他看，神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只杏树枝子，他看见，我说我看见，他说我看见一个开着锅子。弟兄姊妹们，他可能是眼睛看见的，怎么眼睛可能看见呢？哎，有一个弟兄，这位弟兄是叫做 William Pickthorne， 也许弟兄姊妹有认识陈忠辉牧师的。 Pickthorne 是陈忠辉牧师的 mentor， 我跟他也认识。Pickthorne 之后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一个 Stanford 大学出来的一个读心理学的博士，以后他做了牧师侍奉组的人。他说神可以毫无难处的，毫无理由的截断一个人这个视觉的过程，把一幅图画放在他网膜上面，神绝对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些人的确他看见一个异象，好像大马色路上扫罗看见一个大光，他不仅看见大光，他耳朵也听见一个声音，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同行的人却没有听明白说话是谁，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很可能经过一个选择的过程，神的声音，神的形象只叫一个人看见。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截断人的视线的那个过程，视觉的过程，而把一幅图像放在人的里面，放在人的眼睛里面。但是他是不是明白呢？却还不一定。所以耶利米看见开着的锅子，看见一个杏树枝子，他问主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撒迦利亚书也是这样，他看见一个烧着的锅子，里面一个牵着盖子，里面一个妇女，一个妇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时候先知看见了一幅图像，还需要在神的面前求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看见有四匹马在那里奔走，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先知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就构成先知的条件，他所看见的眼睛里面所得着的那个印象，不过是引发他对神的问题，而神也要借着他所看见的来对他说明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里几句话是相连的。在民数记24章我们读到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这三方面都有了，耳朵听见，眼睛看见，心思明白。弟兄姊妹们，这三件事情对于我们属灵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引用这个话，他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也思想也不明白的。所以你看，眼睛、耳朵、思想这三件事情，圣经里常常把它放在一起。我想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三方面都用的。那么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在民数记的时候， 是不是有已经见到异象的那些例子跟榜样的？答案是正面的，但是不是很多，有是有，却不是经常的事情。所以看见异象不是一个天天能够盼望的事情，这件事情主权在神那里。如果神有他的意思要对我们显明，可以借着异象，但是更是要叫我们心思能明白。你看摩西最出名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在旷野里面看见荆棘的火焰，看见燃烧着的荆棘，他说为什么有这个大异象呢？我要过去看这个大的异象，因为太稀奇了。火焰在荆棘上面焚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这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他心里想，荆棘一定会被火焰烧灭的。如果火焰只是在荆棘上面做焚烧的工作，荆棘烧完了，火焰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火焰不是真的火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机会参观过那一个迪斯奈乐园或者这一类的地方，它里面有加勒比海 Caribbean Pirates， 对不对？它里面是有许多火烧的，如果老是把木材烧完了，它不是常常添加木材吗？仔细看看都是光学的作用，里面一些玻璃纸在闪闪发动，闪闪摇动，就看见好像火光一样。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摩西所看见的是 plastic 的光学效应，不是的，我相信他的确看见火焰在焚烧，他所见的是奇妙的景象，他不能明白，所以他才来到他的面前。哪里晓得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就是新约里面主耶稣常常提起，一般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摩西的荆棘篇。但弟兄姊妹，你就立刻知道在这里荆棘的火焰有它属灵的意义跟讲究。在这里你就看见神给摩西看见异象，底下有事情发生。那么如果你再回头看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异象呢？你仔细找找，创世纪里面有许许多多特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就是神的显现在我们读创世纪经文的时候好像是一件平常的事。他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话，就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神的使者显现出来， Theophany， 神的显现。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明白三而一的神怎么那样容易在旧约的时候随意向亚伯拉罕显现，随意向以撒显现，随意向雅各显现。严格说来，他向雅各显现是在异梦里面，好像在最开始的时候神能够很自由地向亚伯拉罕显现，到了以撒就少一点，到了雅各的时候神用异梦的方法告诉他。我不晓得这是退步还是进步，弟兄姊妹注意我的话啊，我说的退步和进步不晓得是不是神和人的关系退步了，不能自由地显现了，还是人对神的认识进步了，不需要这样的显现了。也许弟兄姊妹们已经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当然这里面有神的主权，可是如果我们追求那个外面看得见的意象，却没有里面属灵的认识，并没有真实的意义。我有许许多多传讲灵恩经历的朋友们，我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我认识的喜欢灵恩的经历，但是他们似乎停在一个外面所追求看得见的事物中间，这是我觉得深为可惜的。如果我们看见一件属灵的事物，我们一定要问这件事情什么意思，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帮助，对我们属灵生命有怎么样的增长，好叫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改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圣经里所讲的异象，他不光光是在外面向人说话向人显现而已。从巴兰这个先知身上你尚且知道他明白，不仅听见神的言语，不仅看见全能者的意象，还明白至高者的意志。当然这三个字同义字，神、至高者、全能者，在巴兰来讲把它当作同义字来代换，也我们也可以深入地讲一些这里不同的意思。但主要的他说神跟人当中的交通 把他的心意告诉人，可以借着意象，可以借着声音，更需要借着我们里面对神旨意的明白。所以这里我刚才说的，到底属灵的意象，那些在灵恩经历中间，圣灵因着他奇特的工作，把一幅图画显给人看，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不是仅在图画而已？不是。我们需要去问主，需要明白神的心意，需要更深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意象可以是超然的，但是它必须有圣经话语的根据。因为你看，当神借着先知把他的旨意向神的儿女写明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否认摩西是看见异象的人，我们绝对不会愚昧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或者不相信神借着摩西把他的话语启示给以色列的百姓。摩西那样强的说，耶和华晓谕我，耶和华如此说，在利未记里面你去找，简直是每几节圣经，不到十节圣经，十二节圣经，就意思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晓谕我。所以我们不会有一种种错觉，认为摩西凭他的意思发展出一套旧约的理论来。神借着摩西给他清楚明白的话语，让他所说的话成为以色列人生命的学习，这是旧约。他不仅规定了外面的礼仪，并且在这些礼仪中间，等到我们新约看的时候，有许多预表的意思，有许多生命的意义在里面，有许多属灵生命的原则在里面。只是以色列人因为只注重外表，他里面不大明白。但是今天我们读习旧约的时候，有这个便宜，有这个好处，因为许多的话在新约的时候，使徒先知已经给我们解开了。摩西听见神的声音，今天先知解释神的话语，这个是进步呢？是不是进步呢？对于我们这些属灵生命幼稚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这里有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每一个属灵的意象在圣经里面差不多，你看差不多都有一个圣经本身的解释。如果你读意象，你要专门读意象，在旧约里面，我告诉你，你可以读上两三年。但是有一个原则，你一定会发现，大部分，我不敢说所有的，因为圣经许多地方我没有读到，没有仔细读过。但是如果你去读的话，百分之八九十，我再退一步吧，至少一半以上，它本身就跟你解释了这个意象所有的意义是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堕落失败的时候，他们寻找先知，那些先知就给人虚假的意象，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灵里看见的，没有人能够给他有一种考究 check， 不能够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看见神给他的意象。所以圣经里面在小先知书里面就特别说，尤其何西阿书里面说，他们的先知为我的百姓见虚假的意象。意象会有错误，因为意象很难凭着它事实的本身来证明是真是假。有两种方法可以查验意象是不是正确，第一个看日后有没有应验，第二个意象怎么证明法，看它合不合圣经的原则。并且我相信我们神的儿女接受意象的时候，应当先看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如果他合乎圣经的原则，再看他是不是日后应验。不久以前，也许我说的不久是好几年以前，有一位传福音者清楚地说，神给他看见异象，哪年哪月哪日要有极大的战争，他在台湾说，警告这些百姓们可能会有大征战来了，不是可能，一定会有大征战来了。结果人心惶惶，结果呢，过了时间没有发生，可见这是虚假的意象。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啊，非常宽容啊，先知做了假预言之后并没有被石头打死，如果打死我们就少一个传道的弟兄，是不是啊？所以不忍心把他打死，给他机会让他改变，让他悔改，希望他从此以后说话小心。 但弟兄姊妹们，圣经既然已经在这里，保罗怎么说？先知的话又怎么样？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非常具体的教导，免得我们老是被吓怕了，吓破了胆，跟随人而不跟随神的话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在巴兰的这个例子中间，我已经说了三件事情。即使今天你所有的信息都忘记，我希望你有一个查验的灵。当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时候，心思也要明白，并且意象的真实乃是根据它是否合乎圣经里所讲的那些原则。关于旧约意象的例子很多，我们随手举来已经不少，那么是不是到新约就没有意象了呢？不，很清楚的，新约还是有意象。至少保罗告诉我们，他得救的经历是大马色上发生一件事情，他看见在大马色路上神给他的意象。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象让他证明耶稣基督是主，因为在保罗所有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不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个意象的挑战而使他重新思想。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保罗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眼睛上有鳞片。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异象叫人有瞎眼的经历，忽然看见从前看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他心思不能明白。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第23章这里的时候，你看这里的话很有意思啊。在第三节说，比尔的儿子巴兰眼目闭住的人说，第四节，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前面说眼目闭住，后面说眼目睁开而扑倒，而且这里小字，第三节说，大家看见没有？闭住或者睁开，难道翻圣经人不明白吗？怎么有两个相反的事情呢？而且不止一次的这样说。如果只是这里，我们想可能他翻译不准确，搞不清楚翻什么。到了第15节又来了，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底下小字，闭住或者睁开，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到底睁开还扑倒啊？巴兰这位先知看见异象，到底眼睛开着的还是闭着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经历，什么叫开着，什么叫闭着。我不明白，我一直不能懂得，因为我的头脑不能明白这件事情呢。到了1991年的时候，我去远东广播公司做录音，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做录音的时候，你的对象是千万的听众，但是呢你一个也没看见，看见没有？没有看见你怎么做节目呢？你对千万的人讲话，今天这里少说也有200-300位弟兄姊妹们，我看见你们，我讲话说眼睛有表情，到了录音室我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录音的弟兄，我看见他我就讲不出道来呀。感谢神可以叫我们眼睛闭住。你知道当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看不见他，但是在我心灵里面眼睛可以看见千万的听众。我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到底闭住看见还是开着看见，你都搞不清楚，因为闭住所看见的比可能比开着看见的还多，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以后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录音的时候就有一点笑话，我老是闭着眼睛讲道，一路闭着眼睛讲道，一路闭着眼睛讲道。但是你知道录音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每一个节目26分钟半，长了没有用的，长了不仅要切掉，而且没有结尾，不能用，是不是啊？要重录。所以你讲的越起劲越热心越没有用，时间浪费了。哎，他们弟兄们本来是这样的，到5分钟了给你举个牌子 5 很大的5字，你怎么也要看见，偏偏好我眼睛闭着看不见。5分钟过去了还不要紧，4分钟了再来一次，他也不能敲窗子，敲窗子有声音，杂音就进去了。 四分钟还是没有看见，三分钟急得要死，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怎么搞他还看不见，也不能打断他的话。等到剩一分钟的时候，我眼睛开了，还有医治，刚刚好，赶快做结论，一分钟做结论刚刚好。实在是一个说不出来经历哈，说不出来解，不能解释。你去问远东广播公司就是这样，他们同工跟我录节目的时候，机器打开我就讲讲讲讲讲，讲到二十五分钟眼睛开了，当中是闭着的。为什么？我的心思集中在听话的听众身上，我的眼睛仿佛看见千万的人，他们或者在那里做工，或者在家里听收音机，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只能凭着他们写信告诉远东广播公司的来认识他们。但是我跟他们中间有一个第一手的那种好像亲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不在乎眼见，在乎里面看见。所以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眼睛瞎了，但是他瞎眼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比他眼睛亮的时候看的还要多。他开始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逼迫了谁了？逼迫基督徒。但是他看见，因为基督就在基督徒的里面，基督徒就在基督的身上，他看见生命的联合，他看见身体的合一。他所看见的是旧约里面读不出来的东西。所以当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的时候，弟兄，主叫我来，主打发我来为你按手，叫你能看见。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讲到自己的知识，他是开人眼睛的知识。他在亚基帕万面前做见证，他在22章里面讲到，他在26章里面讲到，神呼召他叫眼睛的开。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为了以弗所的圣徒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就这样说，叫你们心里的眼睛能够开，打开你们心里的眼睛。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求神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然后呢叫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你的眼睛看见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眼睛都要看见，从我们得救的时候就看见耶稣是基督，是吗？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礼拜五晚上我就讲到这件事情，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清楚地明白，因为西门彼得看见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清楚地告诉他，这不是所血肉的人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叫他看见耶稣是谁。当神开我们的悟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思想就能明白，就能接受。这个思想不是读物理的头脑，不是读数学的头脑，不是读工程的头脑，也不是读美术的头脑，也不是读艺术读音乐的头脑，也不是读文学的头脑，是属灵的头脑。他可以看见神在历史历代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因此他明白了，这是属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凭着一切的教导能叫人明白，结果失败了，只能把外面的知识传递给人，却不能叫人明白里面属灵的事情。因为里面属灵的事情是圣灵做的，不是你我属血肉的人能做的。但是神用的我们传递的时候，是经过我们的悟性明白，把我们里面的经历传讲出来，把我们的认识传讲出来，或者在听的人中间他能够听见这个话，而让圣灵有工作坐在他的里面。所以侍奉主的人一个最大的祷告就是说，今天求主来做工，主已经把他要说的话告诉我们，但是若不是神做工神说话，我们说的话等于零。巴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巧妙。巴兰这个先知，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先知本人实在是稀奇到一个程度，神竟然用他，这个人不值得被神用。
可是呢，神却叫他看见这个东西。巴兰的经历啊，是外面看见呢，还是里面看见呢？你们说一说。巴兰外面有没有看见？有，因为如果你回到二十三章里面看，他说什么？他预备的羊羔，预备的祭坛，他到那个小山上面，啊，早晨的时候，巴勒把巴兰领到这个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这是二十二章最后一节，四十一节。巴兰观看以色列人的边界，这个看见绝对是眼睛看见的。如果你我被放在那个地方，不需要圣灵领导，一样可以看得见的，只要你眼力好一点。当然像我这样不戴眼镜，七八百多近视眼一定看不见，可以看得见。他看见以色列的边界，看到了，他就提起诗歌来。第九节，二十三节九节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看到没有？眼睛看到了。他说什么？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那么请问他看见的是什么？他怎么看见这是独居的名？也许你说，因为这里只有以色列人居住在那个山谷里面，对不对？但是底下一句话，怎么知道不列在万民中呢？啊哈，这里他有新的看见。这个看见不是眼睛的看见，是里头的看见，灵里头的看见。那么你看他第二次去做法，啊，这里圣经记载也很妙，他用法术，这个法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圣经也不要我们知道。啊，我又再加几句话，在第一次看见中间他说什么呢？他底下加了一句话，他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跟他看见的什么关系呢？他如果没有看见一人之死，他怎么会羡慕呢？他如果没有看见一人的终结，怎么会羡慕呢？哎，保罗说，或生或死，无论我活着，无论我死了，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是有益处。所以他无论是活是死，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他说，我总是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所看见的，我猜巴兰多少也看见一点，他看见一人之死。怎么看得见一人之死呢？一人没有死啊。怎么看得见一人之终呢？这个看见不是眼睛看见，是心思里面、心灵里面属灵的悟性看见的。我们再看下另外一处，这里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解释，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听第二堂信息的录音。第二段怎么说呢？二十三节二十三章怎么说呢？他又去看，十八节巴兰就提起诗歌，啊，他说什么呢？二十一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弟兄姊妹们，这里是谁看见？如果你看上文，巴兰就说神看见，神看见。他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间有奸恶。神看见他们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不仅是属灵的看见，而且是属灵的一个标杆。今天我们常讲的异象就是这个。神所要看见的以色列百姓，就是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间有奸恶。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神使他们这样。借着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洁净的真理，新约里面借着圣灵洁净我们的心，不仅仅是割礼，不仅仅是外面饮食的规矩，叫我们的生命被十字架的工作所改变，所以我们里面成为圣洁。一个基督徒他所以宝贵，因为他经历主耶稣得胜的能力。这里说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神为了要叫以色列的百姓洁净，第一步要出埃及。这里讲的就长了，很多弟兄姊妹们知道出埃及记的故事，巴兰在这里解释为什么需要出埃及，似乎有野牛之力，他们如母狮如公狮得胜的。所以神儿女的生命，基本上神所看见的是我们的得胜。我们有没有软弱？有软弱。有没有失败？有失败。所以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认罪，需要悔改。但是神看我们他的儿女，基本上是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得胜，也看见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得胜。这个能力大家知道，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是神的能力。神不看我们的失败，神看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做工的结果，使我们洁净，使我们得胜。那么这里第24章就讲到了，他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他说什么？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以色列的帐篷何等华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什么？你底下读，他说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生命丰盛。今天新约的话很简单，叫做基督的丰满。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我们，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泉源一直不断地涌流出来。我们里面好像雅各书旧约里面讲歌中之歌所讲那个活水浇灌的园子，水流不绝的泉源，在我们里面生命像泉涌一样，说明基督的丰富。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所看见基督徒的样子，在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果效，有生命的果子。水活水特别说到圣灵的工作，基督徒不能缺少圣灵的工作，一切生命的丰盛都从圣灵的经历里面得着。所以神借着巴兰所看见的，实在是超然的，实在是属灵的，实在带有极大的启示，这也成了我们工作的目标。弟兄姊妹们，一开始我说到，今天我们从属灵的意象来讲，跟工作的意象有什么分别呢？并没有分别。我们看见了属灵的意象，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就有了工作的意象。假如我们所以为看见的是我的打算，我的工作，神老实告诉各位，神不一定做。我们尽管有最好的意象，最好的方法做出来，即便成功，是人的工作。很多大公司，你知道现在流行的说法，每一个公司都有它的 vision， 都有它的意向，一开始就说我的公司要怎么样。教会岂能是这样子呢？我岂能说我们教会开始就朝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请问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呢？一个真正工作的意向应当是从属灵的意向出来的，因为我看见神在教会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为着神的工作来经营，来计划，来往前走，神就祝福。如果意向弄错了，神并没有意思要这样做，你所出来的到底是不是教会，我不敢说。所以这里神所看见教会的丰富，看见以色列人的丰富，像园子，像水源，像篱笆，像香柏木，像这个沉香木。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好。你看最后第四节，第四个意象，第十七节，24章17节，16节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这个扑倒，我不晓得巴兰有没有真正的扑倒，但是我们都要扑倒来看神的意象。怎么说呢？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为什么？神的工作计划为了教会是永远的。若各的教会或者其他教会都不是眼前所看得见的，是永远的。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主把他从一个大的城市带到小城去，他起先不明白神的旨意，后来那个小城里面开始他发现这里是做工的好机会，因为有几个学校，
但是呢，小城里做工有困难，这个学校里有困难，学生呢，每几年流动一批，每几年流动一批，他们设立的教会，但是教会十年经营还是70个人，20年经营还是70个人，为什么？进来的多，出去的多。到了3年之后，学生都走了，4年之后读完 PhD 都走了。起先他心里觉得难过，我的工作都白做了。后来他看见，我做工的果效绝不在眼前。我做的工作不是为了目前，不是为了近日，是为了将来。从他那里出去的人，并没有忘记主，并没有离开主，并没有离开主的道路。他们无论到了哪里，都能够进入侍奉，因为在那个小小的教会里面，他学到了怎么侍奉。你说这个工作大呢，还是小呢？从他出来的人，他们再去帮助神的儿女，再去侍奉，所得到的人是多呢，还是少呢？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所以就不会斤斤计较外面人数的多少。我们所看的是将来，所看的不是近日。这里说什么呢？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饶烂之子。底下讲很多，讲对付亚玛利人怎么样情形。弟兄姊妹，神的工作终极在他儿子的得胜上面。这里雅各的心是指的耶稣基督。神借着教会，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得胜，这个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启示录里面说他要用铁杖辖管列国，诗篇第2篇说他要用铁杖打破列国，如同一无摇匠的瓦器被打碎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是什么？巴兰所看见的意象关乎以色列人，巴兰所看见的意象关乎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关乎教会。这是全能者的意象。今天我们以为看见什么特别的意象，不需要了，不需要看见什么特别的意象，因为都在这个大的意象里面，神整个的工作都在这里了。我越来越觉得稀奇，神的确是有意象的神，全能者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属于神的。神是有意象的神，神早就看见要成的事情，而且他永远不改变，到了时候一定成就。所问的就是我们是否明白他的意志，我们有没有投身在他的意象里面，让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让教会成为得胜的教会，让圣教会成为丰满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意象。我们的意象够不够大？最大能有多大的意象？求主原谅我，不是取笑各位哈，是不是若哥教会在后面加一个零，从几千人变几万人，这个意象够不够大？我想还不够大。但是我们人的力量有限的，越大的教会我们所要投入的工作越多，可是神的意象是没有限制的。今天不问我们手里有多少能力，我们只问我们投入神的工作，在神的旨意里面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全能者的意象要引领我们一切的侍奉，这个意象是神在教会身上要得着的。我们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像巴兰这样的人传递了教会的意象。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清楚，我们觉得稀奇，但是圣经所有的话，求你用你的灵解开，求你用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好叫我们明白这些真理。说当我们看见属灵的意象之后，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伏倒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这是全能者的意象，他所看见的远比我们心思所能筹划的，远比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远比我们人心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故此我们敬拜你，我们更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意象里面，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建立教会。但愿神的工作
在神儿女身上得以成全。主啊，你做工在弟兄姊妹心中，在他们的灵里面，你做工在全教会负责带领的弟兄姊妹们和各等各层分工合作的同工们。主啊，你建立你的教会，使他成为有能力的教会。你建立他的教会，你建立你的教会，使他们成为丰满的教会。神的儿女属灵生命的丰盛要吸引许许多多的人。主啊，你没有看见以色列的边界，因为你要叫福音传遍地极。主啊，我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众民中间，因为你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为此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常用这个意象抓住我们。我们不可能抓住意象，但是既然被意象抓住，我们就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主啊，求你祝福，求你纪念，求你眷顾，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卑微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